而犹留此特殊办法为外人侵略之利器。九国关税条约予以秉公调剂四字，才以两国独享之特权而迁延至今，犹未收效，岂不重可楷邪？陆路通商始于俄国，咸丰以前之条约均为无税。光绪七年1881收回伊犁，重定陆路通商章程，定名两国边境百里内为无税区域。俄商运货物至天津、宿州者，照海关税则三分减一。其后东清铁路条约第十条及条例第三条皆规定中国与铁道交界之地设立税关，由铁道输出入之货物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铁路竣工之后，中国弃为设立税关，即满洲善后协约赴约中国许开商埠多处，俄人恐中国在开放之地设立税关，与彼特权有损，乃要求中国协定北满税关章程。33年1907六月，两国派员议定大纲。明年六月，由吉林交涉局与俄总领事按大纲订立章程，两国边境各百里内仍为无税区域，由铁路输入之物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其输入东三省者，通过税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二；输入内地者，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日本原之。于民国二年1913五月，由日式一级院与总税务司安格联订立满韩关税减轻协定，由满洲输出新义州以外，即由新义州以外输入满洲之货物，皆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输入满洲之通过税，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二。11年1921年1月8日，大总统令《中俄条约及通商章程》内规定之三分减一税法，即免税区域、免税特品各种办法，自本年4月1日起，无庸继续履行。我国即知会日本，要求废止满韩关税减轻协定。而日本援引满洲善后协约赴约第九条，为英法在缅越亦有减轻关税办法，日本此项权利系根据最惠国条款而来，只能由九国关税条约秉公调剂云，按中法陆路通商系根据光绪十二年1886越南边界通商章程、13年1887续订商务专条，中英滇缅间则根据光绪20年1894只续一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规定减税之率各不相等。而要不若日本在满洲所享权利之优，日本在满洲所享减税之利益十足，使他国之货物无从与之竞争，以他国无从朝鲜输入货物者也。故九国关税条约第六条规定中国海陆边界划一征收关税之原则即予以承认，特别会议应商定办法比该原则得以实行，即所以对付日本此等特殊利益也。该条约又云，凡因交换局部经济利益许以关税上之特权，而此特权应行取消者，特别会议的秉公调剂之，则因我国与英法之约皆有互惠条款，使与日本无涉也。凡此皆由此约直接所生之恶结果也，其间皆所生之结果尚多，不暇悖论，请读第九章便可见其大略。日俄之战又有影响于我国之内政者，则立宪之论是也。是亦也，日胜而俄败，而日之政体为立宪，俄之政体为专制。我国民方渴望立宪，遂以政体之意为其之胜负之最大原因。其说确实与否且勿论，而日俄之战始于我国主张立宪者以极大之奋兴，要求立宪者已有立志口实，则无疑之事是也。于是清廷不能拒，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光绪31年1905六月，其后遂下诏预备立宪，行之不得其道，足至酿成革命焉。我国政体之改变原因虽多，而日俄战争亦为悬崖转势中加以助力之一事， 则众所公认也。第九章，日俄战役之结果及战后情势之变迁。语曰：坐实也简，将必也惧，岂不然哉？日俄战役直接之结果既如前述，知其间接之结果，则推波助澜至今而未有一也。此事若欲详论，必须别为专书，原非此编所可包举。然读史会穷其因果，一是也，故不可不知其推迁之所借。今故提切其大要，彼读者于日俄战役之影响，可以详之，而读他书时，亦可互相参考焉。日俄战役影响之最大者，则日本一跃而为世界之强国是也。大为众信者，日本宪政党之首领也。宪政党当日俄战前，即力主与俄开战。方满洲撤兵问题相持未决时，日本国民组织对俄同志会，促政府与俄宣战，宪政党员与焉。其战事记中复组织清韩协进会，以便侵略中国及朝鲜。宪政党者使日本主战最力，而其言论最足代表日本与俄战争之意思者也。清韩协进会之开会也，大为演说焉，曰：所谓强国者，则对于世界问题有发言权而已。夫世界大矣，焉能事事犹无发言？则亦曰：与其国有利害关系之事，必由其融会而已。东亚者，与日本有利害之关系，且其关系极密切者也，故东亚之事，非得日本发言不可。又极论服业中国，保护朝鲜之法，日人称其言为大威主义，比诸美之门罗主义云。此主义也，即日人以东洋盟主自居，凡东亚之事，不容不征求彼之意见，而彼且欲把持他国之外交之位也。彼当欧战之际，出兵以攻青岛，自称维持东亚之平和，立足我国加入参战，又于参战之后，事事加以干涉者，皆此动机为之也。日英攻青岛时，中国亦欲加入，日本立足，又向英声明与中国交涉，必先通知日本，待中国加入参战时告知日本。日本未加入参战，甚为赞成，但如此大事不先告彼，甚为遗憾云。中国非日本之保护国，做事何故须先告日本邪？日本炫向英俄法以交涉，以承认中国加入，要求四国承认彼接收山东之权利。我国青岛交涉之中不得止，此事为之也。外交被人把持之害如此，故日俄一役，日本物质上之损失虽巨，而其增进国际上之地位则不少也。夫使日本欲包揽把持，而真有益于东洋之和平，犹可说也。乃彼则唯利是图，虽因此破坏东洋之和平，而亦有所不恤。于是日俄两国使以利害之不相容而战，既以利害之相同而和，既则俄国政变。日本遂思乘此侵略俄国，侵略之不成，乃复欲共同以谋利。此则日俄战争以来，两国国交离合之真相也。当日俄议和时，未得及以两国在满洲之关系，终不能免主本合作之旨。与日订立约章，何此及日俄战前不欲开战之事观之，未得之为人真诚可畏矣，便奏俄皇。俄皇亦在复仇不许。当日俄战事方殷之际，及其初结束之时，日本方期博得世界之同情，不欲以独占东亚利权之名为各国所嫉忌，故光绪31年1905之日英新同盟，33年1907之日俄协约，日法协约，34年1908之日美照会，咸以保全中国领土开放门户为言。然日俄两国之势力在满洲即日进步矣，中国乃似引进英美之势力以抵制之，于是有借英款筑新法铁路，并延长至齐齐哈尔之意。日人目为南满之平行线，起而反对满洲善后赴约定结时，日人要求我国不得筑与南满并行之铁路，即入议事录中，我阻取从之。 但要求我驻自锦州经洮南，至齐齐哈尔至铁路，日不反对，即入议事录中。英美闻之，均愿借款成造，并以延长至爱辉。俄以与其权力有妨碍也，起而反抗。或约日人士所至，于是美人有满洲铁路中立之提议。满洲铁路中立者，欲使各国共同出资，借与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以之买收满洲铁路，外债未还清前，又出资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之使用，使满洲铁路地带实际上成为中立，由夫满洲为永世中立国之志也。日俄至此，均觉其利害与己不相容，遂共同出而抗议。实在宣统元年1909明年，日俄新协约成，约中名言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两国得互相商议，盖联合以抗英美也，是为日俄战后复合之始，帝国主义之欲无厌者也。日俄两国既已觉得满含之权力而瓜分之，其心必不以是为已足，于是日本似进取内蒙古，俄人则似侵略外蒙及新疆，疯传日俄定结新协约正约之外，别有密约，俄任日并吞韩国，日任俄在蒙新方面致行动。正以协约成后，日遂并韩日当与俄开战时，由其驻韩使臣林权柱与韩订立议定书，上以保障韩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为言，待光绪31年1905之日英新同盟，则但言保障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全，而致韩国于不言，即应承认日并韩也。普茨茅斯条约第二条，俄认日在韩之卓绝利益，列强更无之异议者。韩遂于是年成为日之保护国。日俄新协约以宣统2年5月28日，即1910年7月4日发表。是年7月19日，即阳历8月23日，韩遂合并于日。国之存亡，一任他国外交家之错置，亦可哀矣。俄人对盟新方面，据提出强硬之要求，宣统3年正月至2月18日，即1911年3月18日，以最后通牒至我，以28日为限，其说当不无也。于是我国仍似引进他国之势力于东三省，以抵制日俄两国，乃有宣统3年1911之东三省兴业借款，言明用以振兴东三省之实业，即以东三省个税为底，由英、美、德、法四国承募。四国之日，俄两国在东三省之势力既已深厚，欲排并之，避其反动，乃主召两国加入，计谋一共同解决之策。于是四国团变为六国团，借款未成，革命聚起，民国乃继续之，以磋商善后大借款，以征监督财政等条件。美政府命其银团退出，而六国团又变为五国团，足成2500万镑之大借款。袁世凯利用之以压平赣宁之变，政争激荡，迄今未已。而此借款以盐税为抵押，因许设立盐务稽核所，又许于审计处设稽核外债室，以稽核其用途，开外人监督局部之财政，迄今未能脱除。因外交而影响于内政，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而未一夜。俄人既因日本密约之容许而有盟新方面之行动，英人亦以日欲并韩故，第二次日因盟约中删去保障韩国独立之语，而以日本承认应在印度附近之行动为交换，于是有日俄战时英人派兵入藏之举，其后进至占据片马。待宣统3年1911，俄人既于盟新方面提出强硬之要求，炫山又蒙古独立，英人在西藏方面以极图军事，遂保护出奔之达赖。至民国时代，俄对盟英对藏之要求，由始终取一致之步调，如俄对外盟要求我不驻兵不殖民，英亦欲强分藏为内外，要求我于外藏不驻兵不殖民，皆日俄英三国 国交离合之为之也。其波澜之壮阔，真可谓匪夷所思矣。是为日俄两国离而复合，各自侵略之时代。待欧战既起，各国皆无暇东顾，俄国有九日人成之，对我提出五号二十一条之要求，其中关于蛮蒙者多款，又称俄国西方战事之不利，迫之于险。于民国五年1916大政登基，俄国派使往赫时，迫其订立密约，是为1916年7月3日之密约，后为革命后之俄政府所宣布，承认其在中国之权利利益。两国利益苟受第三国损害时，当共同防卫，因此宣战亦当互相援助。